欢迎回到焦点对话。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去世，西方舆论批评北京在盛赞曼德拉人权成就的同时，却继续打压刘晓波等中国异议人士。为此，环球时报在世界人权日，也就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三周年之际发表社论，称刘晓波不是曼德拉，并主张中国应就人权问题对抗美国。同样因为人权成就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和曼德拉有何异同？中国盛赞曼德拉而打压刘晓波，为何在外界看来是一个难以协调的矛盾？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想提一下，就是在人权日，世界人权日，美国国务卿克里要求中国释放刘晓波，还提到另外一位人权人士许志勇。那么中国检察当局今天已经对许志勇呢提出正式的起诉，那么罪名呢是聚众扰乱公众秩序，这是对他的指控。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先请纽约的陈伯公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刘晓波和曼德拉，中国环球时报是说这两个人其实根本就不可比哈。那么我想请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这两个人权人士他们所倡导的理念有什么异同，跟我们分析一下。
可以比也可以不比。那么首先一个说是那个说刘晓波不是中国的曼德拉，从哪个方面来说呢？曼德拉搞武装起义，搞暴力革命，搞破坏经济，刘晓波没有，刘晓波一直坚持和平，从这点说刘晓波不是中国的曼德拉。但是另一点来说，曼德拉在晚年主张和解，主张原谅，而刘晓波也主张和解，而刘晓波比曼德拉走得还快，还当那个曼德拉那个白人统治愿意和解的时候，曼德拉才提出了和解，那么不然的话他就不妥协。而不刘晓波是在中共还没有和解，还没有出现德克勒克，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的时候，他就提前说和解和原谅，说这一点来说刘晓波比他走得还快，而且他也是一个曼德拉。说中环球时报用了几个关键词，他说的法律，他说主流社会什么少数人，他说刘晓波触犯了中国的法律，难道曼德拉没有触犯南非白人制定的法律吗？他说刘晓波是被主流社会所抛弃，这个主流社会是中共人为制造出来的，如果真正有这样的主流社会，中共就不用去限制刘霞，不用封锁刘晓波的声音，让公众去千夫唾骂千夫所指就行了嘛。说中共这个说法完全是强词夺理，他实际上是怕中国出现曼德拉。
嗯，好，建立
这个对曼德拉的事情，中共也感到非常为难。第一呢，曼德拉呢他是这个反对民族压迫的一个英雄，所以他这个是需要大肆宣传的，因为遭到白人的压迫，这个符合中国的政治正确。另外一个呢，曼德拉是这个和中国建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这一点呢他称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好朋友，这一点他要赞扬。但是他在赞扬曼德拉的时候，他不能够掩盖曼德拉被判刑的这个历史，而且因为他判刑代表了一个人权的象征，同时他出来以后进行和解民主化的这个过程，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回音
这一点的话，
一个是我讲话有回音，
他很难去这个去说明。而这个是人权日的时候，当然我们这些朋友都对刘晓波的事情进行这个宣传，不可避免的就做一些联想。那中国的曼德拉是谁？很多人说就是刘晓波。那共产党最怕这种联想，说他说他不是这个刘晓波，不是曼德拉。但是我可以这么讲，就是说曼德拉已经他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了，他政治生涯是非常复杂的，不管怎么样他已经结束了，但刘晓波的政治生涯甚至说还没有开始。所以谁讲什么都为时过早。如果仅仅是从法律上角度讲，陈伯公已经讲了，我认为曼德拉这个刘晓波比这个曼德拉要无辜的多。所以我相信这个刘晓波从第一天到今天都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所以他代表的和平的意义更大。
西方是一直把刘晓波称为这个中国的曼德拉。那么我想请陈国立先生直接来评论一下《环球时报》说的这个刘晓波不可和曼德拉同日而语这一点，这个关键点。
他这个本身就是说，他的心中已经知道中国的大部分人或者中国民间大部分人说刘晓波是曼德拉了，而且他觉得这个力量已经太大了。中共的东西要反过来听。他如果说刘晓波不是曼德拉，他就是心里已经认为刘晓波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曼德拉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曼德拉式的象征性的人物，所以他才说这种话，他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所以说我想刘晓波和曼德拉，当然我们客观来分析的话，刚才破空啊建立都说的对，实际上还是有些不同，就是说我们客观来分析的话，曼德拉是带有左翼政治理念的，刘晓波实际上是比较右，用他们的光谱来说的话就比较右翼的或者比较自由派的政治理念的，但是在晚年他们是殊途同归，都是主张人权，主张和解，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他们在理念上的不同和相同之处，其实我想请小农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实际上刘晓波的在狱中的遭遇乃至他的家人的遭遇，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比曼德拉其实还要经受的这个遭遇还要残酷得多。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非常简单，就是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虽然对曼德拉也这个有一系列的这个法律惩处，但是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并不敢公开的排斥普世价值，所以对人权对民主它基本上是一种尽量忽略的态度，但是不敢公开的否定公开的打击。而中国是一个彻底的和普世价值对着干的立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环球时报说中国的主流民意是反对普世价值，反对刘晓波的，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是强奸民意。我这里举一个具体的真实民意的表达，就是世界有一个叫做世界价值观调查的这个研究，他委托了中国国家统计局这个信任的叫做零点市场调查公司在对中国的民意做过调查，这个才能反映出真实的民意。那么这个调查结果是这样，当问到中国老百姓对西方还有其他国家民主制度的看法的时候，80%的中国人说民主制度好，他们赞成这样的制度。但是当问到说你对本国的共产党领导怎么看，70%的说我们认同。那么这个两个相矛盾的说法怎么理解？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回答是真话，第二个回答是假话。因为在共产党的专制领导下，就像现在的这个互联网控制情况下，老百姓不能讲真话。
好，
所以我们只要看到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就知道这就是主流民意，而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是强奸着民意的。
好，我想就是还是提一下刚才我们提到刘晓波和曼德拉的异同，那么刚才从理念等等，我想现在从这个他们从司法狱中的经历等等来比较一下双方的这个经历。
对，
建立你共
鸣。刘晓波被判6篇文章11年，六篇文章十一篇，
就是言论自由。
那我就是言论自由嘛，是以言获罪。我就说个6篇文章11年，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那曼德拉在入狱之前，
yes,
在被判刑之前，
yes,
进行了恐怖活动。
I don't know
当时是应该判死刑的，但是因为那个法官大法官白人法官对于他的同情，才判了这个终身监禁，减了一条命。就是说，刚才我说了，刘晓波要远远比这个曼德拉要无辜。那再讲刘霞的情况，刘霞从2010年的10月22号、23号，这个被软禁，和外界失去了联系。现在这个已经3年多了，现在是这个在极度的忧郁症的折磨中，因为他没有自由，家人也受到迫害。见刘晓波，他也不能告诉刘晓波这些情况。但刘晓波的真实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刘霞不能讲，政府不让他讲。这个状况是这个当时的曼德拉没法，我这个刘晓波没办法和曼德拉的家人相比的。曼德拉的夫人维尼，当时可以有相当的自由在南非进行活动，而且由于他的活动，他成为这个南非反这个黑人反对种族隔离的一个领袖，甚至认为称他是个是非洲人的母亲啊，黑人
暴力革命，他当时能够在外面抗议，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待遇。如果刘霞也有这样的自由的话，我相信刘晓波现在的威望在全世界也更高。对，另外一个在谈曼德拉的时候，我一直是强调不要忘记了德克拉克。我在9月份的见了他，我就很多问题向他的请教。他当时讲，他说在谈判的过程中，双方都进行着暴力。而且双方在就觉得谈不下去的时候，就根本互相不是那么喜欢，但是呢他觉得我们有一个历史的责任，就一定要走出这一步，还会回头了再要谈，说最终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
好，
因为他信任了曼德拉，而黑人信任了这个曼德拉，有这个环节才走上了和解。这个我觉得中国的政府应该好好学这个课程。
对，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想请这个破空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刘晓波和曼德拉所面临的政治对手的区别。刚才建立提到一些，那么请你来再跟我们分析一下。
政治对手的区别是显然的，在中共来说，他是没有什么良心发现，也没有什么底线的，他可以无限的迫害。刘霞的例子就是这样。你如果说刘晓波触犯你的法律，那刘霞犯了什么呢？一个无辜的人竟然可以被长期的软禁，失去自由。而在南非，我们知道，不仅那个曼德拉他这个监狱中受到良好的待遇，他还可以甚至按时有时候出去处理他的商务，他可以看书，有图书馆。最重要的是他的妻子。那个温妮可以在外面自由的活动，他坐多少年牢，他的妻子就在外面从事民权活动多少年，所以说这个双方的底线不一样。南非白人统治者还是有宗教信仰，有他的底线。最终德克勒克说了一句关键的话，他说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经验启发了他，而中国把苏联的经验当成一个灾难，说两国领导人这两种领导人所的持的这种想法理念和他们对一个是对权威的固守中国，一个是对那个理念的一个判断，说这个结果不一样，说中国的曼德拉刘晓波的命运会更悲惨。
嗯，而且这两个曼德拉和这个刘晓波面临的国际环境也非常的不一样了。陈晓农先生，给你25秒的时间，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区别。
很显然，南非从60年代开始就在整个的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反对他的种族主义政策，包括联合国在内都采取了比较一致的态度，针对南非的种族主义政府的那套做法，这种做这个国际社会的支援，极大的强化了曼德拉以及他的国大党的活动的这个空间。
嗯，
这个是曼德拉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相对而言，
嗯，
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国际社会的压力要小得多。
嗯，
所以中国政府现在，态度和立场也强硬多。当然，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中国是个大国，经济上呢。现在比较强，所以周边国家包括一些西方的大国对中国都越来越多的采取一种低调的姿态。
嗯，好的，时间不多，我们的讨论必须到这儿结束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弹无虚发栏目，请各位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